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31集。出了住宅小区，石俊真是出了一头的汗，深深为魏翔有这样一个母亲而感到同情。想吧，他准备叫辆计程车再去案发现场附近转转，刚巧霍刚打来了电话。
您让老王带回来的药瓶已经送检了，估计一个小时就能有结果。啊，你还在魏翔母亲家吧？那等会再说。
已经出来了，石俊苦笑道，现在才发现我老爸能娶到我妈那个温柔贤惠的女人真是他的造化。电话里传来霍刚爽朗的笑声。
这话你敢对伯母说吗？
得了，你让我清静点吧。说正事儿，这个吴美华太彪悍，我是没辙了，而且她知道的那点情况也起不到什么作用，所以我奉劝你啊，没有特殊必要千万别招惹这位大妈啊。
难得见你有吃亏的时候啊。
霍刚笑道，
别郁闷了，我给你一点好处，刚在谭秋提供了一点线索，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核实，但对案件很重要。据谭秋说，谭岩怀疑魏翔跟秘书有不正当关系。
奸情？话音刚落，霍刚严肃地提醒他正经点，随后说道，
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谭岩已经患上了抑郁症，所以不能排除无端猜测的可能性，但是谭岩得病，魏翔另觅新欢也有可能，所以这个情况也是急需调查清楚的。你去还是我去？
我去。石俊大包大揽下来，坑蒙拐骗的事我比你在行。接着霍刚把魏翔秘书的资料给了他，秘书名叫范宇毅，是魏翔的大学同学，进入鹤鸣集团有2年的时间了。要说起他跟魏翔的关系，还真是有点理不清。毕业后多年偶然相遇，那时候范宇毅刚刚失业，魏翔给了他一份工作，他对魏翔对工作都非常，怎么说呢，用调查过此事的谭秋的话来说，就是兢兢业业，很古怪的形容词啊。石俊想着。石俊并没有马不停蹄地去集团调查这个线索，而是按照事先想好的那样返回了案发现场。魏翔家附近都是各路记者，霍刚安排过去看守现场的几名警员忙着维持秩序，对记者们的提问三缄其口。石俊站在远处看了看情况，最后还是绕路走到了魏翔家后面，寻找有没有围观看热闹的群众。这位大哥40多岁，一身不菲的着装，看上去像个暴发户。石俊很自然地站在他的身后，望着堵在魏翔家后围墙下面的记者，搭腔：“又来这么多呀？”“
可不是。”
男人跟着说：“
前前后后算起来快30多人了，真不知道保安是干什么吃的。”“
不敢拦着呗，弄不好就让你曝光了。”听闻石俊的戏言，男人禁不住笑出声来，也跟着抱怨：“
现在这记者都不好惹呀，刚才啊还有人跟我打听他家的事儿，我都没敢多说。”“
我被问了。”石俊随口扯谎：“其实啊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妻子得了病，肯定不能跟正常人一样，要说这事儿也是挺可怜的。”男人立刻对石俊的态度表示赞同，并附和：“
其实真正可怜的是这男的，孩子没了，老婆不正常了，这几个月他们两口子动不动就吵嘴打架，现在可好？”
说到这里，男人摇摇头：“
哎，不说了。”
唏嘘之间难免会因为一些事感到郁闷，男人的心情似乎有些沉重，不再围观魏翔家的情况，转身回到了自家。石俊则细细琢磨着男人的话。谭岩案因为上了电视报道而引来了各路记者，石俊也难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更多线索，也许在跟那个男人谈过之后，他心里多少有些推测，所以在记者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选择离开。还没等走出小区大门，迎面看到带着7-8个人来势汹汹的谭秋，看架势是来驱赶记者的。石俊赶忙迎上，推着他劝解：“
这时候啊，你可千万不要露面，听我的，回去回去。”
好说歹说，算是让谭秋打消了冲动的念头。他散了那几个带来的人，单拉着石俊说话：“你打算去查什么？去魏强公司看看？你不是说魏强跟他秘书有点猫腻吗？我得去查查。”谭秋倒也不见外：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对此，石俊却似笑非笑，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。谭秋也没怎么坚持，只把自己的车给了石俊，方便他查案。想要进入鹤鸣集团内部调查，并不是容易的事，而且石俊也不想借用警察的身份，思来想去，只好找一位老友帮忙。对方并不介意在百忙中接听石俊的电话，甚至还有些高兴地说：“
一直想给你打电话，怕你太忙，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事要我帮忙？”
石俊诧异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对方笑得爽朗：“
你没事不会找我，说吧，我能做些什么？”
一个小时后，石俊在约定地点等到了这位朋友，算算也有一年多没见了。相比痛失家人的时候，现在的冯远卓更加健朗。石俊迎上前去打招呼：“我着急，事后啊，请你喝酒，我请你。”谈笑间，二人进了鹤鸣集团大楼。魏翔和冯远卓的公司之间有业务来往，大部分都是营销部经理负责的，故此这位经理奉冯远卓为上宾，不论公事私事。趁着冯远卓扯到生意话题上的功夫，石俊悄悄溜出了经理办公室，七拐八拐的找到了总裁办公区。在两扇透明玻璃拉门里面坐着七八位秘书，大家看上去都很忙。位于工作隔间后面是两扇深咖啡色的门，想必里面就是魏翔办公的地方。石俊没急着进去，左右看了看走廊两侧，目光停留在一个年轻女孩不小心把小山一样的文件掉在地上。他走过去跟着女孩一起蹲下帮着收拾东西。女孩一抬头纳闷地问：“
没见过你，哪个部门的？”“
我跟着冯总来的。”石俊笑道。“
诶，冯总来了，可我们总裁不在呀。”“
没事，他跟你们经理谈话呢，我不方便在场，出来走走。”言罢，石俊把已经整理好的文件抱在怀里笑道：“我帮你拿进去。”女孩子感激不已，甩甩发酸的手腕：“
我都搬了好几次了，真是没劲儿了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”“
别客气。”石俊笑得诚恳，随着女孩朝另外一间办公室走去。冯远卓在经理办公室谈及的话题并不多，基本上都是些怎样继续愉快合作的建议，说白了就是一堆废话。等废话没得可说，他不得不起身告辞。走出鹤鸣集团的时候，看到石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来了，站在他车前正笑眯眯地招手。冯远卓走过去问：“有收获吗？”“
当然。”“
那就好，虽然我不懂你的工作，但你也别一个人独享，跟我说说。”石俊知道冯远卓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单纯对自己的工作好奇而已，故此也都如实相告。他遇到的女孩子是副总裁的助理，对魏翔的事也很了解。石俊并没有直接询问魏翔和范雨衣的关系，而是旁敲侧击地问了魏翔此次出门究竟去了哪里。据说那是在外省很偏远的地方，坐飞机转火车要历时一天半才能到。魏翔是看中了那里的粮食产量，想要办一家加工厂做出口国外的生意，因为投资较大，所以魏翔亲自出马。石俊觉得魏翔出去谈生意一个随行人员不带有些奇怪，女孩表示这个她并不了解。这个话题过后，她才问到关于范雨翼的事。女孩子对石俊的印象很好，因此也暗示了一点消息。曾经有一次谭岩到集团来找魏翔，不知道他们夫妻在办公室里都说了什么。外面的工作人员听到谭岩在大吵中提到了范雨翼的名字，当时范雨翼就在场，面色不善地转头离开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集团里流传着他跟魏翔之间有点问题的闲言闲语。但要说起他们平时的情况， 还真是没有一点暧昧迹象。那么你想到了什么？听过后，冯远卓好奇地问。时间问题，石俊说，今天上午11:30警方联系到魏翔，他当时说还在外地谈生意，最快也要今天下午才能回来。刚才那女孩告诉我，从本市到那个外地乡下最快也要1.5天的时间，就是说他回到本市的时间应该是明天晚上，但是他今天下午就能到达本市，就说明他根本不在那个乡下。冯远卓不禁莞尔，等你结案了我请你。辞别了冯远卓，石俊计算了一下时间，现在赶到机场估计消耗1.5小时，魏翔的飞机是5:30，要在机场等3个多小时并不划算，还是先去警察局看看尸检有没有进展吧。本想见了面再告诉霍刚这一趟鹤鸣之行的收获，但琢磨着还是先跟他说说比较稳妥，毕竟破案是抓紧时间的事儿。那边的霍刚接了电话，石俊开口便说，今天范雨翼没上班，我打听了一些其他事，你是现在听还是等我到了再跟你说？
你先别着急，我这边倒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。
电话里霍刚神神秘秘地说。石俊被他说得心痒痒，追问什么事儿？
范雨翼来自首了。
当石俊闯了一路的红灯赶到警察局后，才得知范雨翼的来意并不完全是自首，但也差不多了。根据接待他的警员说，范雨翼是在家里看到了电视节目才知道谭岩死在自家游泳池里，他很害怕，所以第一时间赶来说明情况，顺便问问他的行为算不算过失杀人。这是什么问题啊？石俊不悦地盯着霍刚，带我进去看看。霍刚是个比较温和的人，所以他没有把范雨翼扔进审讯室里，而是安排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谈话。石俊看到范雨翼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人处于极度紧张当中，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她犹如精雀，仅仅是一个眼神的对视，他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慌乱无助甚至是哀求，这让她本来姣好的容貌失去了大半的光彩，黯然无色。站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石俊一边看着之前的问询记录，一边听范雨翼继续说下去。
我当时我只是想恶整他一下，没想过要害他，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
事情发生在16日周日晚上7点左右，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下午。当日范雨翼去做 SPA， 他的手机锁在了更衣柜里，直到下午6点换了衣服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才发现有魏翔的5通未接电话以及1条短信。短信上的内容是，魏翔在外地谈生意，急需一份重要的技术数据文件，这份文件非常机密，魏翔不愿意通过传真机拿到手，想让范雨翼带着文件亲自跑一趟，并说那份文件放在家里的书房。范雨翼试着回拨魏翔的电话，对方却已关机，他只好按着短信上的要求去魏翔家里拿文件。他敲开魏翔家门的时间是晚上7:20左右，当时只有谭岩在家。谭岩一向对范雨翼没有好感，故此在门口堵着不肯让他进屋。无奈之下，范雨翼拿出电话给谭岩看了魏翔的短信，谭岩这才阴沉着脸让他进去。书房一直都是魏翔的个人空间，谭岩也很少进去，他出院后魏翔在书房加了锁，谭岩是没有钥匙的，所以当他看到范雨翼竟然有钥匙打开丈夫的书房，忽然爆发了。范雨翼一再解释，他手里不只有书房钥匙，还有办公室和家门的钥匙，这是防备魏翔将自己钥匙丢失的备份，绝对没有其他含义。但谭岩完全不听范雨翼的解释，并大力推搡着他离开家门。他们从2楼推搡到1楼，谭岩的情况越发糟糕起来，竟然拿起空气清新剂喷范雨翼，结果不小心也喷到了自己的眼睛，谭岩急忙跑去厕所清洗。就是这个时候，范雨翼在知道不可能拿到文件的气恼下做了一个恶作剧，
自从他病后就怀疑我跟魏总有关系，来办公室闹过一次，集团上下有不少流言蜚语，说得非常难听，这些我忍了不是一天两天，要不是这份工作待遇好，魏总又通情达理，我早就辞职不做了。但是忍耐也该有个限度吧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造的谣言，说魏总的母亲也很喜欢我，还在撮合我们的婚事。天哪，我完全成了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第三者，我能忍，为什么就不能恨？
你恨谭言？霍刚问道。最后范雨翼还是摇摇头说，对谭言还谈不上是恨，只是非常厌恶罢了。他恨的是那些谣言，而谣言的始端就是谭言。谣言在范雨翼的心中留下了阴霾，他刻意躲避着与谭言接触的每一次机会，直到不得不面对他的时候，谭言的无理取闹和歇斯底里让他激怒于心。那时候他看到了客厅桌子上的两瓶药，就想为自己遇到的不公平做点什么。这种事不需要公开让大家知道，他只是想让自己痛快痛快，安眠药被掺进了维生素里。谭言能不能发现无所谓，他要的就是做这件事时的痛快。那你是怎么觉得自己过失杀人？霍刚再问。范雨翼捂着嘴忍住哽咽说，
我听魏总说过，谭言有个习惯，吃过食物之后都会吃安眠药好准备睡觉。在那之前他会在游泳池边上画画，画到困了才回到卧室。我想是不是他吃多了安眠药，在画画的时候失足掉进了游泳池里。所以我……
你离开谭言家是几点？
好像是7:40的样子。
闻言霍刚对石俊点点头，后者终于开口询问范雨翼，之后你联系过魏翔吗？
打过电话，但是手机一直关着。
范雨翼说道。
回到家之后我有点后悔，毕竟谭言是个病人，我不该跟他一般计较，所以我只回了一条短信说文件还在他家里，就没再继续联系。
只有这个问题得到回答后，石俊离开了会议室。按照范雨翼所说的分析，谭言很可能是吃了掺进维生素药瓶里的安眠药之后，又服用了一次安眠药瓶里的胶囊，这样的话安眠药剂量明显超长。但是这里面有个时间段不符，谭言的死亡时间是17日凌晨3点到6点之间，换句话说他服用安眠药的时间应该是在17日凌晨2点之后。谭言会在半夜2点吃食物然后再去吃安眠药吗？而且范雨翼的自首也让石俊觉得奇怪，假设他真的跟魏翔发生了感情，这种感情要有多深厚才会让他甘愿自首？当然这一点假设要建立在魏翔是凶手的基础上，单单是婚外情，仅仅是老同学，这还完全不够支撑他自首的理由。带着这个疑问，石俊离开了警察局，上了车奔赴机场。驶过了市区，他还是着急知道尸检的结果，也顾不得先跟霍刚打招呼，他直接拨打了法医的电话。法医现在不但忙，而且焦躁凶残，他倒是没怎么刁难石俊，只是匆匆忙忙地说，
对，死者胃里发现了过量安眠药。
其他情况呢？
该死，不要问我其他的，我手边摆放着3具尸体等着解剖，霍刚那混蛋一句话我就要先验查死者的胃部。
正要劝说法医大人消消火气，石俊一时间走了神，险些被迎面而来的车撞上，赶紧打转方向盘，嘴上也跟着着急，晚点再联系吧，就这样。法医室里的法医愤愤挂断电话，一转身险些晕倒。这时候另外一名法医指着谭言的尸体说，
老师您看看这个。
资深法医走过去仔细看了看，顿时紧蹙眉头，马上化验。